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我们这个非会员直播呀，今天这个节目啊放入几个播放列表，其中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播放列表叫周恩来系列。我们的老会员或者说老观众老听众应该还记得啊，这个周恩来系列里第一期节目讲的就是周恩来的双黄蛋和冯玉祥的粗瓷碗，对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期周恩来的柚子皮汤。就是说你听完今天这个段子啊，你就觉得之前总理那双黄蛋啊已经不算什么了。因为今天这次啊，咱们这总理的倾情演出啊，他的这种演技可以说是啊浑然天成啊，或者叫天然浑成都行啊。那么光有总理这演技还不行，咱们还要有现实生活当中的刚刚发生的一件事儿。这是咱们中国演艺圈里啊，人家是专业的啊，专门就是学表演的。周冬雨大家都知道啊，山楂树之恋一炮打红，被称之为新一代的谋女郎，就张艺谋旗下的嘛啊，除了巩俐啊等等啊，又出现了啊董洁、周冬雨，包括眼下刚刚卸妆从电视连续剧主角里边走出来的刘浩存，对吧？这个谋女郎在咱们中国这个银幕上曾经呢是大放异彩啊。但是没想到啊，最近这两天周冬雨陷入了一场舆论风波。这个风波呀，就是源自于周冬雨这个演技的问题。被曝光啊，说这周冬雨演话剧他不背台词，抬头看这个提词器，而且对着这个台本啊直接朗诵，所以这观众来了啊，说你对着读你嘴还瓢，你把大家当傻子是吧？而且这个话剧啊索要的门票价格不菲啊，480元人民币起，一直到880元人民币。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话剧啊对这个演员尤其是对这个台词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很多著名演员啊他们都喜欢标榜自己擅长演这个话剧，说明什么呀？说明自己的童子功基本功扎实过硬。当初演这个破冰之旅那个电视剧走红的那位老王演员，对吧？他就讲过，他说背台词啊是演员的基本门槛啊，对吧？你作为一个演员你连台词你都背不下来，你算什么演员呢？哎，他这话说得很好，这就难怪啊这些观众对这周冬雨不买账了。那么把这位也是姓周的演员跟咱们这位人民的好总理放在一起，我们不禁发出感慨啊今夕何夕啊，专业的演员都这么不敬业了吗？那么现在我们还是把啊时光对准公元1960年5月15号这一天。昨天咱们节目里不是讲了吗，周恩来在越南啊答应了一大笔不少于5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啊，还给越南工人阶级啊不断的打气儿鼓劲儿啊，提写了那个著名的题词，并且最终与越南当局发表联合公报，完成任务了。 回到祖国了。回到国内之后啊，大家就想让总理啊好好的歇一歇，因为大家知道啊，越南离广西最近嘛，所以同志们一致请求总理在广西，也就是在咱们中国最有名的山水名城桂林市待上这么一天。桂林山水甲天下呀，总理难得有时间途经广西，必须到漓江上走一趟玩一把啊，尽一尽当地干部群众们的孝心。周恩来一看盛情难却，行吧，那就到漓江啊坐船转一转，大家非常高兴。那么这个时候啊，桂林市啊专门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在绞尽脑汁的想这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呀？就是他的台词。因为邓大姐说过，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生活和社会舞台上的演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桂林市什么机构呢？这个机构就叫桂林市人民委员会生活接待组，有这么一个机构，它不是面对咱们老百姓的啊，主要就是面对这些经常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们，尤其是高级的人民公仆，像总理这个量级的。这个负责人叫丛少全，他想什么呢？他想啊，总理风尘仆仆的啊走了这么一大圈，咱们必须得给总理安排一顿好吃的，让总理眼前一亮，吃顿好饭，对不对？表达桂林人民的一番心意。他首先想到一道菜啊，广西名菜南扣啊，这个去过广西或者说在这个桂林成长过的朋友们对这道菜应该不陌生。什么叫南扣啊？就是南乳芋头扣肉，就由他们这个非常有名的那个红腐乳还有荔浦芋头再加上这肉啊，做成一盘香喷喷的南扣。哎，大家知道1960年呢正是咱们中国啊老百姓普遍挨饿的年代，大家都缺油水，尤其这个吃肉太难了，所以这个丛少全啊他就想到用南乳扣肉来招待咱们总理。上船以后啊，这个生活接待组啊马上派这服务员给周恩来端上一大盘新鲜的糖果，先润润嗓子，对吧？周恩来一看就说了一句话，你看总理啊，总理不需要背台词，他的那个台词啊那都是现成的，而且他这句台词说出来之后啊让你琢磨一辈子。周恩来对服务员就说了一句话，不要摆这些，我们都是自己人。你看周恩来的这句台词啊，够不够你琢磨一段时间呢？第一个，这句话从字面意义上讲，总理这个人非常简朴啊，不喜欢搞这些啊繁文琐节，特别的啊注意节俭，不要摆这些新鲜的糖果，我们是自己人，对吧？这是字面意义。再往深了说，什么人游漓江啊在吃饭前能够吃上这新鲜的糖果呀？那只有外宾贵宾呢，对吧？总理这话 我们都是自己人，就我不是外宾呢，对吧？同时也告诉对方，别跟我这儿装外宾，我们都是自己人，谁不清楚谁呀？你看总理的这个话，你从哪个角度理解他都成立，但是他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总理游漓江，餐前糖果一块不吃，这个名声谁有啊？对吧？接下来到这个正点吃饭了，总理啊紧锁眉头坐在那儿不吃，不动筷子，这回就是此地无声胜有声啊，没有台词比有台词还厉害。总理不动筷子，其他啊广西区的桂林市的这些领导谁敢动筷子？大家就有点懵了，总理不高兴了，那我们是不是哪个地方招待的不周到了，是吧？尤其是广西区的领导就瞪着这桂林市的领导，你们怎么搞的啊？总理不动筷子，说明这饭菜是不是不合口啊？或者你们出了什么纰漏让总理一下子给发现了？就在这种关键时刻，邓大姐站出来了，谁也不好使啊，只有邓大姐能接住总理的台词，就这无声的台词啊，邓大姐一下子就明白了。邓大姐呢走到船边啊，慰问了一下开船的这些同志们啊，问说同志们你们都吃饭了没有啊，大家说我们都刚刚吃过啊。邓大姐含笑的点了点头，回到了舱内，跟周恩来说啊，工人们呢都已经吃完了，吃好了啊。就这一句话，周恩来把筷子举起来了，就是说只有当工人同志们吃完饭以后，总理才能动筷子。你看看啊，这广西区桂林市的领导们长出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啊，我们哪知道总理这么亲民呢？再看看自己啊，每一个人对照总理检查自己，那真是汗流浃背啊，自愧不如啊。你有没有把人民放在心头？中央不是说了吗，哪怕有一条被子也要留半条被子给人民，总理做到了，对吧？人民没有吃饭，人民的总理凭什么动筷子？哎，好不容易把这筷子拿起来了，总理又说了一句话啊，这广西区和桂林市的领导又懵了，这台词更狠了啊。总理问了一句，听说你们这里啊有这个柚子很有名啊。哎呦，这广西区的领导赶紧给桂林市的领导递个眼色，没明白吗？总理点菜了，柚子。这桂林市的领导还可以啊，准备的非常充分，要不然人家这生活接待组是干嘛的？马上就把这新鲜的大柚子拿上来了，啊，现场就给这总理扒皮啊！大家吃过柚子啊？那皮很厚的，哎，扒了皮之后啊，新鲜的柚子摆到总理面前，周恩来就乐了。周来说，我听说啊，咱们广西啊老百姓啊这日子过得苦的时候啊，连这柚子皮都吃啊。刚刚咱们说了柚子皮厚啊，那东西吃起来可是不舒服，对吧？ 它没有柚子那么香甜可口。可是总理说出了这句台词，这广西区和桂林市的领导他得接呀。这几个哥们儿哼哼哈哈的，反正就应付呗，因为不知道总理接下来要说什么呀。然后他们又看邓大姐，意思是说，哎，大姐给解个围呗。大姐就像没看见一样啊，大姐也不吭声。这几个哥们儿一听，得，咱们往下听吧。然后周恩来就把那柚子皮给捡起来了啊，放在桌上那桌子上那柚子皮嘛，周恩来就拿着这柚子皮啊，说了一句话，用这个柚子皮啊做一碗汤吧。哎，我们这个柚子皮啊是可以吃的啊，做一点来吃吧。这现场啊鸦雀无声啊，这广西区的领导、桂林市的领导全都立正了。柚子皮能吃吗？而且是给总理吃啊，还做汤，懵了。这时候还得是邓大姐，邓大姐说了啊，做一碗汤吧，啊，恩来想喝嘛。大家一看，得，做吧，赶紧让厨师过来，把这桌子上的柚子皮拿去做一碗汤。过一会儿啊，这碗汤就做好了，端过来了。周恩来端过一碗柚子皮汤的时候，就说了三个字，做得好。接下来啊，这表演更厉害了啊，周恩来端起这柚子皮汤，从容而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不多时就吃完了。在场的人全都傻眼了。丛少全自己说啊，他说这个时候我们终于明白了，总理以身作则，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教育课。总理在告诫我们要永远注意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总理呀，总理，祖国地大物博，鲜美的食品不可胜数，可是您却喜欢喝一碗柚子皮汤。你看看，那大家怎么办呢？每一个领导都吩咐厨师，给我们一人来一碗柚子皮汤，不仅喝，而且还得像总理那样，把汤里那柚子皮呱唧呱唧嚼来，嚼碎了之后咽下去。昨天咱们讲过啊，广西区在1960年发生了什么？死亡率将近 30% 啊。这一年死亡的人口将近70万人啊。在全中国排前八名啊。这里边有多少人是活活饿死的不知道啊，因为没有办法统计了，总理已经下令了，不得外传，马上销毁，这个档案资料永远看不到了。广西区的书记因此受到啊惩罚，当然就是罚酒三杯嘛，啊，也不是太大的惩罚啊。而我们的这个总理啊，用一碗柚子皮汤化解了所有的矛盾呢。因为大家想想啊，总理游漓江，不吃南寇，不吃当地美食，就喝了一碗柚子皮汤，就这个故事传扬开来，桂林市的老百姓听到以后怎么想，广西区的老百姓听到以后又怎么想？咱们中国有一条规矩啊，叫不患贫，只患不均。 对吧？我喝柚子皮汤，你凭什么吃南扣啊？这心里他就不平衡。可是现在大家看到，总理都喝柚子皮汤，你吃不上饭不很正常吗？对不对？这心里一下子就平衡了。这心里一平衡，就没有那些瞎联系的事情了，对不对？所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位总理要甩这周冬雨这些人多少条街呀？没法比啊，这些人拍马，别说拍马啊，坐高铁都赶不上啊。而且1995年啊，我到这桂林游玩漓江的时候，在那船上，那当地的干部还给我们讲这个总理喝柚子皮汤的故事呢。在场的有的人听完以后那泪如雨下呀。35年了，1960年到1995年呢。就说这个故事流传了35年了。不知道今天啊，大家去这个桂林游漓江还能不能听到这个著名的段子啊。反正我那时候是亲耳听到。现场的人就讲，不愧是总理啊。啊，有的人就说只有周总理才能做到啊。确实啊，只有周总理才能做到啊。对吧？咱们的李克强李总理那也就吃个康师傅方便面啊，两袋榨菜。他也不可能去喝这柚子皮汤呢。是不是？那么由此啊，咱们想到了一个核定本。陈毅当年有一首著名的诗啊，梅岭三章嘛，创业艰难百战多呀，对不对？这个大家上学的时候都学过课文啊。那咱们就想起当年咱们那些古人那些先贤们，他们创业的时候啊，那也都有类似像柚子皮汤一样的感人的片段。比如说汉光武帝刘秀啊，当年在周冬雨的老家河北啊，艰苦征战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呼沱河卖饭，对吧？饥寒交迫的时候，他手下的大将冯异，人送外号大树将军，哎，给刘秀端上了一碗麦豆饭，对吧？刘秀吃的这么一个香甜呐。以后君臣得了天下啊，刘秀当了皇帝，冯异做了云台28将。哎，大家忆苦思甜，又想到这呼沱卖饭了。这个段子是历史上公开记载的，对不对？大家也都知道啊。再一个赵匡胤，宋太祖赵匡胤的小豆腐，也是说这个赵匡胤啊，创业的时候很艰难，有一次啊吃不上饭了，结果一个老妈妈送给他一碗小豆腐，哎，赵匡胤吃的啊非常的香甜，到了以后当了皇帝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哎，说老太太做那小豆腐太好吃了啊。关键不是小豆腐好吃，而是咱们不能忘本，居安思危。最夸张的传说莫过于朱元璋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对吧？这个单口相声大家也都听过。但是这些东西啊，比起总理这柚子皮汤没法比，对不对？汉光武帝刘秀上台以后啊，出现了一个光武中兴，老百姓从战争的离乱当中安定下来，能吃上一口安稳的饭了，对吧？宋太祖赵匡胤就更不用说了，开启了两宋时代啊，对吧？即便是朱元璋这么混蛋的一个人，洪武年间的粮价是有名一代将近300年天下里最便宜的，就是说他们这爷仨呀都曾经让老百姓过过一段啊还算凑合的日子啊，用鲁迅先生的话讲，奴隶坐稳了的时代，对吧？ 那咱们再看一看总理呢，总理当了27年啊，约等于27年的总理。老百姓是吃饱饭的时候多呢，还是吃不上饭，或者说吃不好饭的时候多？当然，这些问题呢，你不能啊归咎于总理，因为总理喝的都是柚子皮汤，是不是？你要归结于帝国主义，归结于咱们国家底子薄，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又想到一个人物，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领军人物啊，就是第三帝国的元首啊。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也曾经啊教育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他说你们知道吗，元首在最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他每天只能靠面包、黄油和牛奶度日啊，知道吗？说完以后，这德国的民众也是泪如雨下呀。哎呦，元首太不容易了啊！可是我们听到这个，估计不会泪如雨下，会哈哈大笑啊！最穷的时候吃面包、黄油、牛奶啊，这还不行，还想吃什么呀？想吃柚子皮汤吗？为什么戈培尔说这话的时候啊，德国老百姓会泪如雨下？因为这有一个不同的背景，这个要交代啊。当初这魏玛共和国呀，它有一个重要的机构啊，也相当于桂林市的生活接待组，但是人家这个生活接待组呢是专门收容流浪汉的。这个政府啊为这个收容机构注入了大量的资金，所以他这个生活接待组啊为这些流浪汉提供24小时的热水，免费的咖啡，免费的面包、牛奶、黄油，还有一点甜品，知道吧？这就是说元首当年做过流浪汉呐，做流浪汉的时候只能吃面包、黄油和牛奶，没有其他副食啊。所以德国的民众看到这么伟大的元首，也曾经有这么局促的这个岁月的时候，他们泪如雨下。你看到了吧？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讲一件事儿了，这事儿就有点沉重了。就是说当年这个魏玛共和国呀，对待流浪汉尚且如此啊，那就不要说对那些公民了。可是这些公民毅然决然的决定站在元首的这一边，把这魏玛共和国给推翻了。为什么呀？因为他们听到元首落难的时候，他们泪如雨下。这就应了那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啊。有元首这样表演的天才啊，有这么泪如雨下的群众，那这两者他要不联袂演出，他对得起谁呀？对得起那个大时代吗？同样啊，也有一个核定本啊。这里啊，我给大家念一个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编撰的右派言论汇编，时间是公元1958年5月。这个右派言论汇编里记载了记载了当年这个浙江省各地老百姓瞎联系说怪话的内容。其中那个浙江省平湖县的老百姓说，解放前大部分农民都是每天吃着 吃着三餐干饭，还要加点心，比现在1958年吃粥强多了啊！大家听到了吧？这是第一段啊。第二段还有更不像话的，浙江省象山县老百姓说，办了合作社，搞了社会主义，弄到人没有饭吃，牛没有草吃，猪没有糠吃，这样下去宁可蒋介石回来，宁可给外国人炸死。你看这老百姓多不懂事儿，他居然怀念起蒋介石来了，因为大家知道浙江是蒋介石的故乡啊。那你早干嘛去了？对吧？解放前吃什么？啊，人民公社的时候吃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总理喝上了柚子皮汤啊。到了1995年的时候，人民群众还能泪如雨下呀。好了，今天的话题啊，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核定本啊，因为今天大家知道是端午节嘛，我们要在会员节目里跟大家啊说一说。再见。